大家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肾脏的。我们每个人呢，都会慢慢的老去，肾脏也不例外。今天就是主要讲讲怎么样保护肾脏。我们今天主要会介绍一下肾脏的功能，肾脏呢，正常的衰老和异常衰老的进程，还有常见的肾脏疾病的一些基本概念啊，常见的临床表现和检查的方法，然后呢，最后重点讲讲肾脏病的防治。肾脏呢，我们知道啊，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我们主要的基本功能呢是要生成尿液，清除我们体内的代谢产物，就像我们这个图上这个一把扫把一样啊，清除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废物。同时呢，这个肾脏还会经所谓的重吸收功能，保留水分和其他有用的物质。这样呢，就可以调节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水、电解质的平衡、酸碱的平衡。肾脏的这些功能呢，就保证了我们的身体内环境的稳定，可以使得新陈代谢得以正常的进行。肾脏的这些功能呢，就保证了我们的身体内环境的稳定，可以使得新陈代谢得以正常的进行，或者呢是进行肾移植手术。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肾脏同时还有内分泌的功能，生成肾素啊，促红细胞生成素啊，活性维生素 D 啊，所以你看看大家这个图上啊，就是和我们这个骨骼健康、血液系统的这个健康、心血管系统的健康都密切相关。我们每个人呢都会衰老，我们知道衰老呢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我们的自然的生物学过程。我们肾脏功能呢，所谓的肾小球滤过率，我们经常简称为 GFR， 也是会随着衰老，系统性的丧失。大家看这个图上的绿线呢，就是正常情况下的老化情况。我们一般呢，平均GFR 每十年就会下降 7.5 毫升每分钟。按这个下降速度呢，我们健康人到了古稀之年呢，还是具有足够的肾功能的，不必担心啊。当然我们年龄越大的时候，这个 GFR 的下降会越快，一般认为年纪大了之后呢，每年会下降一。但是如果有肾脏病，那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进行干预，很可能比较快速就会进展到尿毒症的阶段。所谓尿毒症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肾脏这个功能不能满足我们人体的需求，那个时候呢就需要进行透析。透析呢，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平常讲的洗肾。干预呢，当然是越早越好啊。大家看图上蓝色和这个灰色的线，可以发现早期干预的话，就可以大大的延缓肾脏病的进展，使病人呢免于进入尿毒症的这个透析期，或者呢延缓进入这个阶段。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肾炎啊、肾病啊、肾衰竭呀，然后一会儿医生又说急性、慢性、什么原发性、继发性，这个概念很多啊，有点晕。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一般简单点来说呢，如果发现肾脏的结构或者功能异常，大于三个月了啊，包括血，然后是尿液的成分异常，或者呢影像学的检查异常，以及呢肾活检、肾脏的病理的这个检查异常，那我们称为慢性肾脏病 CKD 啊。如果是很明确的啊，48小时之内血肌酐快速的升高，或者呢同时有或者是没有少尿无尿，那么一般是多见于急性肾损伤。
这个图片一直没发出去。
如果处于两者之间呢，医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比如这个病人他有没有这个血肌酐的这个基线值啊，肾脏超声的检查结果怎么样，还有呢这个电解质呀，有没有贫血啊等等一些具体的情况来进行判断，到底是急性还是慢性。引起慢性肾脏病或者急性肾损伤的原因呢有很多，非常多啊，像肾小球肾炎啊、肾病综合症啊，或者呢我们 经常说的继发于其他的疾病，像糖尿病啊、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等等，这个呢需要临床上进行进一步的鉴别。如果肾病比较重啊，肾功能不正常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称为肾功能不全，甚至呢厉害的就是肾衰竭，到一定的阶段就进入到尿毒症期，就是所谓的中末期肾病，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进行肾脏替代治疗，进行血液透析或者腹膜透析。肾病早期的表现呢比较隐匿的啊，大家需要注意，像常见的蛋白尿啊、血尿、水肿、高血压，或者呢甚至肾功能不全但是很多人呢都没有感觉，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其实已经是有肾病了。到后期呢尤其是肾功能明显下降就会出现各系统的并发症，像消化道的症状恶心呀、呕吐呀、没有食欲呀像肾性的贫血人看上去比较苍白，没有血色，那么还有会觉得疲乏，没有力气，还会有像肾性骨病少尿啊、无尿啊还有心血管的疾病啊，甚至心衰呀等等。肾脏疾病呢最主要的初步检查呢有这么几个这个呢就是肾小球滤过率 GFR， 用来评价肾功能，对慢性肾病进行一个分期。像这个所谓的蛋白尿呢，平常如果到医生那边去，医生就会问你平常解小便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尿液中泡泡比较多，这个我们一般是指这个有没有注意到有这个蛋白尿的情况。这个所谓的血尿呢，我们是指这个尿液里面有这个血液红细胞的这个成分，颜色呢不一定是像鲜血一样那么鲜的颜色，一般来说呢是这个颜色像洗肉水的颜色或者是酱油一样的颜色。这个水肿呢比较多见的是颜面部的和下肢的水肿有很多人的这个脚去这个脚踝这里手指按一下呢会有一个印，就是凹陷性的水肿，这种会比较多见也有不是凹陷性水肿的一个是尿常规，尿常规呢我们会看看有没有刚才提到的这个血尿、蛋白尿，然后呢有没有这个菌尿、脓尿就是我们平常看有没有红细胞呀、有没有蛋白呀、有没有白细胞呀等等。针对肾脏的这个血检查最基本的呢就是肾功能，像大家比较熟悉的血肌酐就是最常见的一个评价指标之一，医生呢还会根据血肌酐的指标、年龄、性别等等来计算肾小球滤过率 GFR 来评价肾脏的功能。 B 超呢可以从形态上来看看肾脏有没有缩小、萎缩、形态的异常还有没有这个结石啊、有没有囊肿甚至多囊肾有没有肿瘤等等如果有尿检异常，包括像蛋白尿肾性的就是内科性的血尿，或者不明原因的肾功能的异常等等，那么就需要进行肾活检来看看肾脏到底有什么病变。肾活检呢是肾脏病肾内科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这个可以帮助判断肾脏的这个病变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帮助来进行后续的治疗，而且可以帮助判断预后好不好。那么患肾病的人多吗？当然肾脏病相关的检查非常多除了这个小肾小球的检查、肾小管还有这肾脏血管等等，这个有多方面的检查那这个尿液呢也有这个随机尿呀、24小时尿的这个检查呀、晨尿呀等等，还有包括各种血检和这个影像学的检查。我们今天呢是先只介绍最基本的主要的这个检查其他的呢先暂时不展开了。我们健康人的 GFR 是在90以上不过呢如果是发现是90以上但并不肯定，就是代表就是健康状态，比如像这个糖尿病肾病早期就是高滤过的状态， GFR 就可以是正常甚至是这个增高。 如果缺乏严重下降，甚至到15以下呢，就进入了肾衰竭尿毒症期啊，医生会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做好透析前的准备工作，在合适的时机啊开始维持性的透析治疗。但是相对应啊，肾脏病这个患病率很高，而且它并发症很多，如果没有好好治疗的话呢，死亡率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肾病能够预防吗？能够治好吗？这个问题呢，其实国际上以及我国都做过很多的调查研究，结果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的啊。这个患病率其实相当高，2012年的数据呢，整个中国的患病率是 10.8%， 总人数达到 1.2 亿。答案呢是肯定的，肾病是可防可治的。但是不同的阶段呢，有不同的防治重点和措施。上海的患病率呢有 11.8%， 可能是上海这边的话，大家对健康更加重视，这个配合这个检查调查等等这个有关系，检出率会比平均中国平均的这水平要高一些。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按这个数据来看呢，每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多患有肾脏的疾病，还是需要引起大家的充分重视的。但是肾脏病呢，就是像刚才讲的，由于早期的症状呢很隐匿，病人没有感觉，或者呢进行了体检发现有问题呢，但是觉得自己没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不舒服，就没有重视，所以这个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都是比较低的。对于第一阶段呢，就是图上所示的正常的这一阶段呢，重点就是需要筛查高危的人群，包括是不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是不是高龄人群，有没有肾脏病的家族史等等。对筛查出来的高危人群呢，我们除了要把他有的这些医学情况，比如说像这个血压呀、血糖啊，都控制好，同时呢就需要筛查有没有早期的肾脏病。如果已经有肾脏损害，那就需要早期的干预治疗，目的呢就是为了延缓肾脏病的进展，避免过早的进入透析或者肾移植的阶段。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啊，对这个慢性肾脏病进行早期的干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最终能够改善预后。以常见的糖尿病、高血压等等为例，一般呢这些疾病会引起这个内皮的功能障碍，这个阶段还是可以预防肾病的。如果没有控制好后面就会慢慢的出现这个微量的蛋白尿，这个时候治疗的目标就是要控制蛋白尿，不要进展到大量的蛋白尿。如果蛋白尿一直都控制不好，后面呢就会出现血肌酐的升高，就是所谓的肾功能的下降啊。如果肾功能下降到一定程度，那就是进展到中末期肾病了。所以对于慢性肾脏病的防治对策来说呢，总的来说，肾病防治分为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一级预防呢，是要预防慢性肾脏病的发生。对于易患慢性肾脏病的这些高危人群，首先就要做好这个初级或者说是一级的预防。要提倡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可能引起肾损害的这些疾病呢，尤其是像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呢，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对于已经患有慢性肾脏病的人群，就要做好二级预防，就是要防止或者呢逆转慢性肾脏病的这个转归，是要这个延缓或者是这个逆转 CKD 进展，防止尿毒症的发生。所以呢，对我们大家来说，我们需要尽可能的避免引起肾损伤的这些因素，降低肾病的发生风险。比如我们要预防高血压、糖尿病注意避免自行随意使用一些可能会引起肾脏损害的一些药物，包括像抗生素节热镇痛类药而且我们要注意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呢定期的体检。 对于慢性肾病高风险的人群呢，比如像刚才讲到的，有心血管疾病的病史的，有这个情况的，有这个糖尿病，有肾衰家族史的，然后是高龄人群等等，需要早期进行检测和这个必要的治疗，把基础的疾病控制好。那具体要怎么做呢？首先我们是要改变生活方式，要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推荐健康人群和肾病患者都应该进行适合自己情况的这个运动。一般呢，推荐一星期五次每次至少30分钟的运动，要控制体重，不要超重甚至肥胖。吸烟呢，不止对这个肺有害，其实对全身多个系统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对于肾脏来说呢，会加重蛋白尿，加速病情的进展，所以大家要这个如果有吸烟的情况要戒烟，包括是二手烟。饮食方面呢，一般的健康人群我们也是建议要少油少盐少糖等等啊。对于肾病患者，尤其呢是慢性肾脏病三期就是 CKD 三期以上的这个病人， GFR 小于60了呢，要建议优质低蛋白饮食，要避免这个高蛋白饮食，以免加重肾脏的负担。肾科医生呢，还会根据这个病人情况，建议配合补充阿法酮酸，避免营养不良。食物具体的种类和量的计算，需要根据患者的体重，还有饮食偏好，和肾病营养的这个医生一起来制定一个饮食计划。那么还要注意这个饮食不能太咸。建议是低盐饮食啊，我们建议这个一天这个钠的摄入不要超过5克氯化钠，一般是这个其实量是相当小的，一般是这个小小的勺子，像这个政府之前有发过那个小勺子两勺。这个低盐饮食其实这个做到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所以大家的话这个平常喝汤啊，或者是这个比较咸的这些东西需要注意一下。防治措施第二个呢，就是要积极治疗和控制原发病。原发病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提到肾脏疾病呢，分为原发和继发于其他疾病的这么两大类。如果肾脏疾病是继发于其他疾病，比如说这个糖尿病，那么糖尿病血糖一定要控制达标然后像由高血压引起，那么血压要控制好。如果有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比如说像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然后像血管炎等，也都需要控制疾病的这个活动。如果是原发性的肾病，比如这个肾小球肾炎小管间质等疾病，也是需要根据病情制定诊疗方案把这个疾病这个病情控制好。蛋白尿呢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评价指标，这个和肾脏预后是非常相关的啊，应该尽可能的减少蛋白尿。我们治疗的目标呢，这个24小时的尿蛋白定量最好是在 0.3 克以下每天啊。一般这个对应的尿蛋白尿常规的检查里面呢，这个蛋白是阴性。这样控制好的情况下，肾功能可以维持在稳定状态，甚至呢有一定程度的逆转。第三个呢，就是要控制危险因素啊，对于这个慢性肾脏病的防治来说。具体来讲呢，控制血压是我们控制这个蛋白尿的第一步。尿蛋白大于 0.3 克呢，我们一般希望血压可以控制在 130/80 以内。不过血压呢也不能太低，如果收缩压低于110，肾脏的血流灌注可能受到影响，那么有可能会加重肾损害，所以这个肾病降压药的使用还是比较讲究的。降压药物的选择方面呢如果没有特殊的禁忌症，我们一般会首选所谓的 ACER AIB 类的这个降压药物，这都是阻断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这个降压药。大家平常看到一些降压药，如果写着是什么什么普利，那么这个药一般是属于 ACEI 类的降压药。如果写着是什么什么沙坦的， 那么一般是 ARB 类的降压药。如果用了这个 ACEI 或者 ARB 最大药物剂量也还是不能控制血压的话呢，我们可以连用其他的降压药。包括像钙通道阻滞剂这一类药物呢，一般是叫什么什么地平、安氯地平啊、硝苯地平啊等等。还有呢，也会考虑这个利尿剂、贝塔受体阻滞剂等等。但是需要提醒一下的呢，是这个利尿剂的使用也是需要结合患者的肾功能状态呀，或者是这个血容量的状态呀等等，根据具体情况来，不能随意的使用，以免呢甚至这个加重肾损伤。那么我们为什么一般首选 ACER、ARB 类的药物呢？是因为这一类的药物是具有保护肾功能的作用。一方面呢 ,ACER、ARB 类的药物它是可以控制血压啊，控制血压也是可以保护肾功能。再一个呢这一类药物本身就有独立于降压作用的降蛋白尿的作用。肾内科是比较喜欢这类药物的啊，用的比较多。ACER、ARB 的使用呢需要注意，首先需要从小剂量开始，尤其是对老年人，以免降压过度。之后呢，慢慢的加大剂量，调整到一个合适的这个用药的剂量，血压呢是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一般呢说缩压在110到130左右比较理想。同时要注意这一类药物它有没有一些副作用，包括像高钾血症啊，包括有没有像咳嗽啊等等。如果都没有的话，或者情况都比较好的话，后面就需要长时间的维持治疗。近年来呢，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控制肾脏病呢，首先也要把血糖给控制好。一般我们糖尿病的这个血糖控制目标呢，包括像空腹血糖呢，最好是在6以下，餐后2小时的血糖呢，在 7.8 以内。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是反映最近这个2个月左右的血糖总体控制情况的，我们建议在 7% 以内。降糖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啊，大家呢不能只单纯的依赖药物，像糖尿病呢这个饮食和运动，包括其他的这个整体的一系列的治疗都是很重要的。也要注意呢，不能这个病人自己凭自我感觉随意的用药，或者呢自己频繁的这种换药，或者是这个降糖的这个心态太过于急躁。也有些病人呢他会特别害怕药物的不良反应，或者呢如果血糖控制不好，医生建议使用胰岛素了呢，心里会有抗拒，但是这个时候呢需要充分来评估病情，如果说是该使用什么药物，还是建议要遵医嘱使用。降脂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纠正高脂血症呢是可以，也是可以降低这个尿蛋白，延缓肾病的进展。建议血脂的各项指标呢也是要尽量达标。从药物的选择方面呢，可以根据高脂血症的这个类型来选择他汀类或者是贝特类的这个降脂药。如果有高尿酸血症，就是血里面尿酸偏高，这也是需要进行纠正的啊，要这个把它进行纠正，避免引起这个肾脏的损害。饮食上呢，需要注意多饮水，少吃高嘌呤的食物，比如说像这个有些人很喜欢吃海鲜，然后这个火锅呀、啤酒啊、炸鸡啊等等啊，这个都是需要注意的。如果伴有体重超重，那是应该进行减重，同时控制血压、血脂等等。我们一般说三高嘛，如果说这个饮食或者这个运动平常不太注意的话，很容易出现这个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然后这个尿酸也都是高的。如果饮食和运动等等这健康的生活方式之后，尿酸还高的话，就建议加用这个降尿酸的药物。这个包括像抑制尿酸形成的，或者呢这个促进排泄的药物。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慢性肾脏病的防治管理呢，我们还需要避免急性肾损伤，或者呢慢性肾衰竭的这个急性加重，就是我们医生经常说的这个 A on C。 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或者呢已经患有肾脏病，就需要更加注意以下几点。在使用药物方面呢，如果是具有潜在的肾毒性的药物，这个都是要在医生的严格指导下使用。比如说像这个解热镇痛药，然后像抗生素，像护胃药，就是医生经常说的 PPI， 还有一些像这个中药等等，大家使用药物都不要，千万不要自己随意的自己这个服用一些药物啊，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如果需要做像 CT 啊、磁共振啊等等增强检查，就是需要打一个造影剂的这个检查，需要重视这个水化。如果是高危者呢，有条件的话可以进行静脉水化，就是打个吊瓶，目的是加速造影剂的排泄，这样呢是可以降低造影剂肾病的这个风险。如果是有一些像严重呕吐呀、腹泻呀，甚至是失血失液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就需要进行补液治疗，包括口服的或者是静脉的，纠正血容量的不足。因为这个血容量不足呢，也是可以引起这个肾前性的急性肾损伤。慢性肾脏病的患者啊，我们需要加强随访，不能说啊今天看了一下，然后几个月就不管他啊。就算是轻症患者，也是应该至少每年都进行一次评估。而且呢，像这样的这个病人，如果是因为别的疾病就诊，如果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也是要跟医生提供肾病病史。那么医生呢，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看看这一次啊肾脏有没有这个加重啊，或者用药的时候呢，是不是需要根据肾脏的这个肾功能等等情况进行一些调整。如果是高危患者的，我们看到这个图里面啊，这个越是高危的，这个颜色就是越深，这个橙色啊，甚至是这个红色。那么这些病人的评估的频率就需要这个大大的增加，需要密切的随访。像肾小球滤过率小于15的这些病人呢，建议是要做好一些这个透析期的准备工作，一些血管通路啊，或者是做腹透的话，以后考虑做腹透的话，就要插好腹透管，要有一些这个相应的病人教育都要这个清楚。如果有什么特殊的不舒服，那么就是要进行这个开始透析。最后呢，小结一下今天的这个讲课的内容啊，主要呢是大家需要了解到，慢性肾脏病患病率相当的高，疾病的早期呢表现又非常的隐匿，然后这个疾病如果进展，那么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啊。但是目前来说呢，大家的这个对疾病的知晓率和治疗率还是偏低，应该引起重视。我们了解了慢性肾病的各种危险因素呢，目的是来强调早期的防治，包括调整生活的方式啊，积极的这个治疗原发病，降低尿蛋白，结合营养治疗等等。相信呢，根据医患共同努力，可以帮助患者改善预后，提高生活质量。祝愿大家都能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谢谢大家的这个聆听。